创世纪中的生命线，第八篇，在挪亚身上的生命线。二，与主同生活同工作，以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读经，创世纪6:14-16，7:13，腓立比书2:12-16，彼得前书3:20-21。我们向你祷告，怜悯我们每一位，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主啊，甚至为了这个聚会，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主啊，我们向你祷告，释放你心上的一切。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把所要讲的向我们说来，开启我们，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看见这个世代的异象，看见你经纶的异象，让我们更新的拔高的看见。主耶稣，我们爱你。主啊，把我们做成今天的挪亚，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能改变这个时代。主啊，怜悯我们，每天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眼中蒙恩，每天我们都在这里建造方舟，每天我们都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主耶稣，我们非常的爱你。我们现在为彼此祷告，加强我们都到里面的人里，让你能把你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建造到你的里面。圣徒们，今天晚上我们愿意继续讲到挪亚身上生命的线。上周我们看到，在挪亚身上生命的线，它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图画。他的生活和工作改变时代。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主非常的有负担，要得着一般人在这个地上得着一般得胜者，能够把他们自己摆上，让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能够改变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般人，而且上周我们看到，这是非常严重的、很大的、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神拣选我们每一位要成为改变时代的人，成为一般人。上周我们看到，这一个人能够改变时代，他的生活工作乃是神给这个人一个意象，看到他所生活的邪恶的时代。圣徒们，我们需要记得，主耶稣自己在马太24章，他说，就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时候也是如何。所以我们都需要相信，我们也相信这预言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都在主要来的时候，主的来临是非常的接近，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我们的日子就好像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我们上周看到，我愿意再把这些经节记下来，就是从圣经的扩大版，圣经的扩大版的翻译，他们讲得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在挪亚的日子是怎样。我们知道那时候是满了破坏、邪恶的灵，甚至与人类连结，使人类完全的败坏，完全被破坏，可怕。结果他们让神看到这些人，他所创造的人，他非常的后悔。在创世纪，当他造人的时候，他说非常好，甚好。当神说甚好的时候，就表示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到创世纪6章，因为撒旦的败坏、撒旦的毒素、撒旦的罪进到人的里面，进到与三部分的人配搭，所以他整个三部分的人都成为肉体。肉体是什么？肉体就是堕落的三部分人的最大的彰显。人成了肉体，你们看看挪亚的日子这个扩大版的圣经怎么讲？你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如何。这第6章第5节，他说：“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只是继续不断想的都是恶。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他们所思想的所有的想法，人所想的都是恶，而且是不断的恶。我能告诉你们，我非常的喜乐，我能在这里与你们一同建造方舟，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感谢主？他拯救我们从这个邪恶的世代拯救出来，我们本来就是在这个里面。感谢主的怜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把人带到这个方舟里，让他们能够从这个邪恶败坏的世代得拯救。请你们注意听创世纪六章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破坏，就好像这个名词就是讲到是一个丑陋发臭的尸体，地上满了强暴。上周我也讲到，你们想想看，这个世界就是满了强暴，比所有其他的时候还严重，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我们从来没有做梦想到，我们居然有一天，这些年轻人在那杀人，地上满了强暴，满了邪恶，许多侵犯别人，而且满了情欲，想要得着权力，这就是挪亚的日子的时候。然后十二节，神观看世界，既然是败坏了，而且是非常的邪恶，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没有了方向，都失去了方向，这是他们真正的光景。感谢主，我们没有失去迷途，我们没有失去方向。这是挪亚的日子的情形，在这样败坏的时代，非常邪恶、低落、狠毒。在创世纪里最重要的一段话就是六章八节，在最黑暗的时候，在仇敌做了最大的坏事的时候，把人带到了最低落的情形的时候，神还是得着了一些人，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们看到了一个转变时代的生活，我们每天需要得着恩典，在这个聚会里面要满了恩典。什么是恩典？我们要说谁是恩典。恩典就是一个奇妙的人位，恩典就是神自己，恩典就是神的同在给我们享受，成为我们的一切，而且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而且为我们做一切。哦，圣徒们，你愿不愿意享受神在这个聚会里面是恩典？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我们享受神他的同在，对我们是一切。今天晚上，什么比他的同在更重要？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他的同在，他的奇妙的、可爱的、丰富的、包罗万有的、伟大的、吸引人的、美丽的、美妙的、奇妙的人位，被我们来享受。哈利路亚！我真是喜乐，能够在这里与你们一同享受神，借着我们享受他，他对我们成为一切，而且他在我们里面做一切，他借着我们做一切，而且他为我们做一切。我们上周看到有许多的办法我们可以享受他，最好的方法享受他就是爱他，我们需要爱他。恩典是与那些所有在爱他的人同在，他的恩典与我们的灵同在，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灵来享受他。每天他的恩典在聚会里面，他的话是恩典的话，我们需要来这里持守神恩典的话，而且我们也应该是一般人在这里建造方舟的人。这里的重点我们要看到，方舟不是一个单独的基督方舟，也是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的身体新人，最终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是要那一般人来建造方舟的人。 上周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建造，神的伸言者就是建造召会。我们需要建造召会，我们要享受神，要把神说到人的里面，要把他说出来，这就是伸言。我们需要过一个伸言的生活来建造方舟，这个把我们带到今天晚上的信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到的更往前，就是在挪亚身上，我们看到与主同生活同工作，已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圣徒们，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是不是？但你还在被得救。一方面我们是永远得救了，但是我们要做成我们的救恩，换句话说，要我们的救恩带到一个最终的完成，就是要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换句话说，这救恩就是这奇妙的一位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把这个救恩做出来，把救恩做到最终极的完成，就是做成我们的救恩。每天我们都要做出来。你现在有没有做出来？你有没有看到哪些运动员？我的大儿子他打美式足球，我就问他，你去哪里？他说他去运动，他就是健身。我们需要天天来做成，要健身做运动。我们不是在物质的境地，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要做成我们的救恩。我们所做成的就是我们所建造的。当我们所建造什么，就能够使我们改变这个时代，能够使我们从这个邪恶的世代得着拯救。我们所建造的就是我们要进入的。我们如果基督没有做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做到他的里面，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救恩做成，我们就没有东西。当神的审判来到这邪恶的世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进入。你愿不愿意进入方舟？当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审判就要临到。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也就是当我们在这里成为基督的心腹的时候，当我们与他配合来建造他的身体，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建造方舟。我们现在来看纲目，这些点都是非常的宝贝。第一大点上周已经讲到，第一大点，方舟预表基督，不仅是个人的基督，也是团体的基督。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和新人，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彼得前书三章20-21，林前12:12，以西结书3:10-11，启示录21:2，这些经节都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来看到方舟的特点。重点一，方舟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这个尺寸是非常有意义的。你们知道研究圣经的人，他们看到这个，他们就在看这方舟多大，用现在的尺寸算算。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尺寸有神圣奥秘的意义。就像我上周所讲的，如果一肘是17或18寸，就表示方舟有400多尺。你就知道挪亚有很大的院子，因为那个方舟非常的大，每一个人经过都会看到，这个人是发疯了。我非常喜乐能够成为一个疯狂爱耶稣的人，而建造一个东西别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有像450尺长、75尺宽、45尺高，非常的大。但是挪亚的家人还有很多的动物都能够进到那里去，进到一个新的时代。当神救赎这个宇宙的时候，他也救赎了所有他的创造，不是只有救了人。现在来看这些所有数目字的意义。神建造的基本数目是3和5， 如果你看出埃及记27章，看账目，这账目也都是用三和五的数目字代表，表征三一神，借他神圣的分次与人调和。我们为什么这样讲？三表征三一神，他是父、子和灵，而且他是三一神。三是表征三一，三也表征复活，因为基督是第三天复活的。五表征什么呢？看我的手有五根手指，四个加一个，就是五根手指。看圣经以西结，看到有四活物，人在这活物中间是带头的一位，所以四表示人是被创造的，人是在活物中是带头的，领头的。当这一加到四里面去，这个一就是独一的神。所以你把独一的神加到人里，与人调和，你就有了五。这五的数字表征三一神与三部分的人调和，来背负完全的责任。因为我们四个指头加上一个大拇指，我就可以负很多的责任，做很多的工作。所以你有五个童女，五个智慧的，五个愚昧的。那五个为什么要五个？他们要负责，他们要来得着更多的油在他们的器皿里面，他们要负责任。十个诫命也是有两个石板，各五个，表示人要负责任，要负担责任。我们怎么能担负任何事呢？在我们的责任里面总是失败。在人这一面来讲，我们需要神加到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负责任的方法。当你把三和五加在一起，就有三一神在复活里，这就是三这个数字与三一神调和，来背负完全的责任，这就是五。这就是神的建造。神的建造是什么？神的建造就是三一神在复活里与我们调和，让我们能够与他合一，来背负在召会里建造基督身体的完全的责任。这个就是他的建造，就是三和五。我们每天都要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与你调和，我愿意今天与你有更深的调和。甚至在今天晚上的聚会里，哦，主啊，也许我很疲乏，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如何，但是我向你敞开，愿意现在与你调和。现在这个时候，这个调和就是建造，就是借着这个调和，我们能与他合一，来背负这个责任，来实行他的经纶。神的建造乃是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并将我们建造到他里面，使他与我们成为一，并使我们与他成为一。我们以前重复的讲过，李弟兄也在他的执事的里面常常讲，要每天有这个祷告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祷告，这个祷告直到主回来。我记得有一次李弟兄给一个弟兄一个功课说，弟兄，你用30天祷告这个祷告，看看会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功课，我们的家庭作业。我们每天都需要这样祷告，说愿父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我们加强，就是神圣的榨药。我们在我们里面需要这神圣的榨药，把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天然的肉体里面榨出来，这个就是用这个大能，用这个榨药，从我自己里面榨出来，可怜的光景里面榨到里面的人里。为什么？乃是让基督能够安家在我心里，让我们能够在被神的丰富而充满。这就是以弗所书3:16-19，但愿这个成为我们每天的实际。终点二，方舟有上中下三层，非常有意义。 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当我读旧约的时候，看到神所设定的事情，你想想看，神所设定的一个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船？在美国，我们设计各种的船，也许有潜水艇可放核子武器的。一个弟兄在一个舰船的公司上班，美国政府设计一个船是一回事，但三一神设计了这个船，你想想，愿不愿意看到这个船？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设计，每一件事情在这设计里都是很有意义，这个数目字是有意义的，几层也是有意义的，神为什么要有三层？账目的三部分表征我们必须进入的深度，方舟的三层表征我们必须进入的深度。我们要从外院子进到圣所里，最终要到至圣所里，那个就是神荣耀所在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完全进入、沉浸、被三一神而渗透，那个就是我们必须进入的深度。以帐幕的三部分来表征，方舟的三层表征我们必须达到的高度。我愿意问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晚上你在哪一层？你是住在哪一层？你是在最底层吗？中间还是最高层？也许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怎样，我们觉得我们在最高的一层，忽然有什么事情发生，结果洞一开，我们就掉到最底下一层。本来哈利路亚我们在最高一层，但是有位弟兄向你讲些什么话，或有什么事情发生让你不高兴，结果你就掉到最低的地方了，最低的甲板上。你知道最低的甲板是什么？你想谁是住在最高的那一层？挪亚在那边。如果你是挪亚的话，你会住在哪一层？你一定是住在最高一层，对不对？所以挪亚和他的孩子都是在最高的一层。我们会看到那里有个窗子，只有一个窗子，在方舟里面只有一个窗子，是直接向着天的，非常有意义。所以挪亚是在第三层。我们跳过第二层，你想谁在最底下那一层？如果你是挪亚和神的话，把这些动物都带进去，你会把谁放在第三层？一定是把那些蛇啊，把它们都摆在最低的那一层。我不会让它们留在第二层，然后爬爬爬到我的卧室去，或者我的客厅去。当然，他们不可能那样做。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他们一定是在最低的那一层，低的动物。然后高一点的动物是在中间那层，也许是猴子啊，或是长颈鹿等等。但是挪亚是在第三层。如果有一个房子，三层楼，有位艾迪森弟兄到我家来，也许我就只请你到第一层楼来，我不会把你带到三楼，我不太那么认识你，对不对？如果我到你家，你有三层楼的房子，我大概也只是到第一层，你不会把我放到地下室去，对不对？第一层，如果你跟我比较亲密的话，也许把你带到第二层，只有那些与我最接近的、最亲密的才会带到第三层楼去。方舟的三层表征三一神，那灵把我们带到子，子把我们带到父，当我们来到父面前，我们就进入第三层。路加十五章四节至七节，八节至十节，十八至二十三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你要在那里，你希望有一天在第三层，第二天在第一层吗？或者说在第二层？哦，我们在那里，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把我带得更高，我不满意我所在的地方，我要在第三层。你看，在路加十五章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救恩，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带到子里。子做什么？子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 把我们带到父的家中，这样我们能够享受父做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进到父里面，我们就进入第三层。我今天晚上祷告，带这整个聚会都是在第三层，然后有一个天窗。约翰一书揭示，神圣生命的交通，把我们带到恩典和真理的源头，就是父神作为神圣的爱和神圣的光，为使我们更深更细致地享受神圣生命的交通。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十六至十七节，约翰一书一章三节五节，四章八节十六节。所以你们看，约翰福音，主来到我们这里，他是恩典和真理。当我们享受他是的时候，与他有交通的时候，他就做什么？就把我们带到第三层去，把我们带到父那里。他是恩典和真理的源头，而且就是父神作为神圣的爱和神圣的光。我们需要再往前，从享受子是恩典，当我们进到三一神的交通里，我们就被带到父里，他就能够成为我们神圣的爱，使我们享受父是爱，借着享受基督是真理的实际，而且与神圣的爱交通，他就使我们享受父做神圣的爱和神圣的光，把我们带到第三层，让我们能够有最深更细的享受父在子里借着那灵享受神圣生命的交通。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把我带到第三层对你的享受。我们需要进入三一神最深最高的亲密同在中，使他能够将我们带到第三层，把他的奥秘秘密和宝藏给我们看。就像我给你们的例子，关于我的家里，如果你在最深最高的亲密与我的关系，你就能在第三层，就好像挪亚和他的家人一样。同样，他需要让我们进入与三一神最深最高的亲密同在中，好使他能将我们带到第三层，把他的奥秘秘密和宝藏给我们看。我们需要祷告，把我带到与你最深最高的亲密同在中，这样把你所有的奥秘秘密和宝藏让我看见。林前二章是非常奇妙的经节，说到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乃是神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献上，以我们的全人来爱他，这样我们若像保罗一样能够在他的面光中生活，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成为主的同伴，是神与他面对面说话的人，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人，能够把主带回来。林前二章九节，林后二章十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终点三，方舟有一个向天透光的窗，在第三层只有一个开口，你可以说这开口就是天窗，这是个天窗，只有一个开口。在希伯来文里，窗与正午同字根，这意思是说，当你在敞开的窗下，你就是在正午，你是在阳光下满了光。你愿不愿意是在正午呢？我们在哪一层，就在于我们有多少的光。我们需要是那一般在第三层完全被带到神的内在的里面，这样我们能够在正午，在一个窗之下。箴言四章十八节说道，义人的路就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我们的道路应该是这样，越来越满了光亮。我们需要向主祷告，主啊，但愿你在我里面的光越来越光亮，不要越来越黑暗，乃是越来越光明。因此我们需要每天与主花时间，不要随便轻看那个时间。义人的道路，我们需要每天都在天窗之下生活，这样 我们的道路能够是越来越光明。正如方舟里只有一个敞开的窗，在神的建造中也只有借一个直视的一个窗、一个启示和一个意象。在方舟里只有一个窗，表征在神的建造中也只有一个意象和启示。这一个启示和一个意象乃是借着一个直视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上周我们指出来，挪亚得着了所有他的列祖所给他的一些敬贤，从亚当得着，从亚伯得着，从以挪士，然后主再往前。同样的，如果你看整本圣经，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你看到在每一个时代，神对那个时代有个意象，这就是时代的指示。如果你是在以挪士的时候，当时的意象是什么呢？当时以挪士的时代，就是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需要呼求主名。如果你要在那个时代的指示之下，在那个时代的意象，你就必须是一个呼求主名的人。时代的指示就是把那个时代的意象服侍出来。时代的意象乃是就是那个时候的执事和他的工作，就是主要在那个时代的工作。现在我们在现在的召会历史，我们是在哪里？我们的意象乃是一个继承承继一切的意象。挪亚承继了所有先祖的生活，他得着了救赎，而且他在亚伯身上看到献基督过一个献祭的生活，在以挪士看到他呼求耶和华的名，享受他一切的琐事。挪亚承继了这一切的意象和这一切的指示。同样的，我们今天的意象乃是一个承继一切的意象。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今天这个时代的意象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象乃是我们在建造方舟，是这个时代的意象。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象就包含整本66卷书，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创世纪1章1节开始，一直到新耶路撒冷，就是三一神最终的建造。三一神与那些重生蒙救赎得荣的三部分的人，这是我们的意象。我们的意象是承继一切的意象。李弟兄说过，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很大的一幅图画，就是清明上河图。在我家里有一幅复印品，卷起来的。当你把画卷打开时，你知道这画卷有40尺长。如果你看从头到尾，你所看见的就是整个那时中国生活的情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画卷打开有多长，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宇宙里面会多长，就好像从东到西有多远，就表示我们的画卷有多长。我们乃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神与人联合的历史，是太了不起了。我们的意象是非常的大。我要再说，我们的意象就是神的历史，他从永世的一端到永世的另外一端，他从永世里进来到时间里面，进到人性的里面，成为人，成为肉体的神，经过了为人生活、十字架、复活、升天，他成为复制的灵，成为赐生命的灵，然后因为教会堕落了，他成为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成为加强的三一神，进到我们的灵里，现在住在我们的灵里，是那复合的七倍加强的三一神人，在我们里面行动，他重生我们，圣别我们，变化我们，磨成我们，直到最终他浸透我们整个的三部分人，被他充满，从时间的桥梁出去， 进到将来的勇士，与我们一同成为团体的神，这个伟大的神人，这个就是我们时代的意象，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在这个启示之下，李弟兄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享受今天主的祝福，乃是因为我与弥陀生的合一。李弟兄在他一生快要到主那里去的时候讲这个话，在李弟兄的眼中，他所以享受主的祝福，乃是他与弥陀生弟兄的合一，也是因为他享受那个时代的指示。他与倪弟兄非常的合一，他甚至这样说过，我非常的喜乐，我的年长的同工在地上的执事越来越刚强，他不觉得这是他的执事，是倪弟兄的执事。圣徒们，我们需要有同样的态度，我们全人一生必须要与这个时代的执事内在的合一，我们与这个时代的执事说同样的话。往下那里非常的惊人，伊丽莎他要被接走，伊丽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对这执事的态度，伊丽莎与以利亚是完全的合一。这是一幅图画，在这里有50个人，他们在看伊利亚和伊丽莎，远远的在看他们。我问你，那时你要去哪里？你愿意伊丽莎和伊利亚在一起，还是和看那50个的人在那里观看？你愿意在外围看吗？伊利亚要被提了，你是在那里看呢，还是愿意是一个内在合一的，与这个时代的执事合一的？你是不是愿意与伊丽莎和伊利亚在一起呢？我们愿意这样。我很宝贝伊丽莎说，伊利亚问他说，你要什么？我没有被接去以前，你要我做什么？伊丽莎说，要双倍的灵，伊利亚就给了他。当主被提去时，有风降下来，伊丽莎把他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然后打水，然后伊利亚的灵浸在伊丽莎身上。同样，我们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劳苦的来建造方舟，乃是借着我们这时代的执事合一。但愿我们有这个内在的看见，就像李弟兄与倪弟兄的合一一样，与这时代的执事合一。第二大点，方舟表征在神经纶里所完成的救恩。终点一，只有一个门，一个进入方舟的入口，这一个门就是基督。当挪亚进入方舟的时候，这些动物也跟着进去。这里说到耶和华神就把门关起来了，谁要关这门？我们都进去了，谁能把这个门关起来呢？谁去关这个门呢？你以为世上的人会帮助你吗？我不知道耶和华神如何关那个门，但是是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把它关起来。挪亚进入方舟，预表我们进入基督里。我们信入基督，我们受浸进入基督里，我们进入基督就像进入方舟一样。但是这是好消息，福音，我们能够很自由地进入基督里。你是不是决定进入基督里？你们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是在基督里？如果你不相信，不确定你是进入基督里的话，会后去找 David 弟兄，他要帮助你进入基督，与你祷告。我们现在都在基督里了，你们很自由，你要来决定进入基督里，你就这样做了。但是当你一决定进入基督里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出来了，你就被关在基督里了。我知道你们都说阿们，在那里笑。有的时候你会想，我希望能够有一条路让我跑掉，但是没有路，外面都是水。感谢主，没有路可以逃脱，没有路能够从基督里面出来。 一旦我们信入主耶稣，我们就被神关在里面，没有路从他逃脱。主说，他不是说这个，而是他说没有人能够把你们从父的手中夺去，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他的手中夺去，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他父手中夺去。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跑掉，有的时候我们很高兴说，感谢主，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和主手中夺去。但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诗篇139篇，这里大卫在这样讲，我从你的同在中，我要逃到哪里去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要逃掉，我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有的时候你在这受训，你希望离开这个大门就回家，但是你回家，主也在那里，你没有办法逃脱主，不可能的。诗篇139篇说，我知道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他你也在那里。你说我要到阴间去，主一定不在那里，主也在那里，他会在那里等你。赞美主，当那个门关了以后，你就再也逃不掉了，太美妙了，这是真正的怜悯。你想想看，有多少时候你试着要逃掉，你是不是很高兴你没有逃掉。重点二，方舟是用歌菲木造的。歌菲木是一种松树，一种多树脂的木头，能抵挡水的侵袭，这是预表钉十字架的基督，它能抵挡死水。所以当你进入基督里的时候，当我们在基督里，死亡到我们身上没有力量。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神使他兴起来，死亡就不能再拘禁他，他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死亡，他从死里走出来，他说，死啊，再见，而且把死吞吃掉了，是不是太奇妙了？所以这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重点三，方舟里外抹上松香，表征基督救赎的血，遮盖神建造的里外。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在基督里。今天晚上我们都在基督里，是不是这样？你要说阿们。你必须相信圣经说你是在基督里，不论你的感觉如何，你在基督里。你看整个情形都是松香，这松香给你一个平安。如果没有松香的话，你想，糟糕，这水要跑进来，死亡要进来，我会被淹死。但是你看到松香，你就平安了。松香是在外面，是为了神的满足。这松香表征基督救赎的血。在希伯来文里，松香与救赎同字根，意思是遮盖。挪亚和他全家借着抹在方舟上的松香得救，脱离洪水的审判，表征基督里的信徒借基督救赎的血得救，脱离神的审判。今天晚上我看到血，你有没有看到血？我看到了血，神看到了血，撒旦看到了血，天使也看到了血。血向这四方的人都是有效的。当我们看到血的时候，我们就平安。当神看到血，他就满足。撒旦看到血，他就失败了。天使看到血，他们就欢呼。松香是在里面，是外面。里面是为着我们的平安，外面是为着神得满足。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血，我们就有平安。什么时候神看到血，他就满足。什么时候撒旦看到血，他就无法攻击。什么时候天使看到血，他们就欢呼。这是不是太好了？里面外面都是以基督的血来遮盖，太奇妙了。终点四，挪亚所经过的水表征水浸，抹在方舟上的松香表征基督的血。 拯救挪亚脱离洪水的审判。洪水表征进水，不仅审判世界，也把挪亚分别出来，脱离邪恶的时代。看到没有？有雪，雪拯救挪亚脱离洪水的审判，但是洪水不止审判世界，也把挪亚分别出来，脱离邪恶的世代。这就像以色列的子民在出埃及记，你记得吗？当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神让他们杀了逾越节的羔羊，把血涂在门楣上的时候，神说，当我看到那血，我就越过你们。那个血拯救他们从神的审判、神的定罪之下，而且他们吃羔羊就把神基督吃到他们里面，这样够好了吗？我有羔羊在我的里面，我从神的审判、定罪得了拯救，不够好，你还要走下一步。为什么神以他的血洁净你、拯救你，不在他的审判、定罪之下？为什么进到你里面成为神的羔羊？乃是要使你有力量，能够离开埃及。埃及是预表什么？埃及是预表世界、法老、撒旦。所以我们需要更往前的拯救，从撒旦的奴役控制之下、撒旦的掌权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要把羔羊吃到我们里面，要受尽经过洪水、经过红海。挪亚经过这个水，经过受尽的水。当你相信进到方舟里受尽之后，整个世界与你里面邪恶的世代有关的一切都受了审判，也借着受尽对付了，你就从那里面出来，是在复活里面。就好像方舟行在亚拉腊山上，经过了死水，你就能在新生的样式里面生活。方舟经过死水停在亚拉腊山上，预表基督经过死并从死里复活。圣徒们，这实在是非常的惊人。出埃及记十四章告诉我们，方舟是在第七个月的第十七天停在那个山上，非常有意义。四十天四十昼夜的下雨之后，然后方舟就停在亚拉腊山上。这个亚拉腊山表示是一个圣地，就是在第七天、第七月和第十七日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有意义呢？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当主开始有逾越节的时候，就把他们的月历改变了。他改变他们的月历，把第一个月改成正月。他告诉他们，第一个月的十四日，你们要在这里杀逾越节的羊羔，所以第七个月就成为第一个月。你知道方舟是第七个月的第十七天，第七个月成为第一个月。第一月的逾越节的羔羊是在第十四天杀死的。你看福音书，主耶稣也就是在同样那一天被钉死的。正月的十四日，也就以前的第七个月，他就在那一天被钉死的。他是真正逾越节的羔羊。三天之后，第十七日，他复活了。所以基督的复活乃是在第七个月的第十七日，在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一样。这一定是个错误，是不是？不是，谁能够做这样的事？同样的一天，同样的那个月，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同样的那一天，同样的那个月，方舟停在亚拉腊山的那一天。这个就是基督经过死，从死里复活。圣徒们，这幅图画，如果你相信主，如果凡是相信主还没有受浸的你，需要受浸，你需要经过受浸的水，这样所有与邪恶世代有关的、与你有关的，都能够葬在基督的死之下，埋在那里面，浸在那里。 然后你就从复活里面出来，你就能够停在这圣地，你就能在新生的样式里生活行动。受浸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知道我们受浸之后，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拯救，我们还需要建造方舟。终点五，凭信接受救恩是一次永远的，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就是完成这救恩，把这救恩带到终极的结局，却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需要做成我们的救恩，这是一生之久的。我们是相信了主，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受浸。如果你还没受浸的话，不要等候，赶快受浸，不要在撒旦的奴役之下，从这个邪恶的世代得着拯救，就是借着相信、信入，而且受浸到三一神里。在这之后，我们确实要在新生的样式里面生活行动，要做成我们自己天天的救恩。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呢？我们借着里面运行的三一神救恩，脱离怨言和争论，为着他的美意，像发光之体显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我们蒙拯救，你要蒙拯救脱离什么呢？你不需要蒙拯救脱离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你的室友，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救恩。脱离怨言和争论，这个拯救，这个救恩与腓立比书一章的救恩一样。这个救恩是什么？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来活基督，为着显大基督。这个是救恩，这个救恩是要显大基督。救恩乃是要我们活基督，我们能够做成这个救恩，我们能够把基督活出来。但实际来讲，我们从哪里得拯救呢？我们要从怨言和争论里得拯救。什么是怨言？看看恢复版的注解，这里告诉我们，怨言主要是在情感里面，主要是在姊妹身上。争论呢，主要是出于心思，多半起于弟兄。很多弟兄都在他的争论里面想要争论所有的事情。怨言，什么是怨言？埋怨，你知道埋怨就好像是遮盖的声音，不是很清楚的声音，但是你在那里埋怨，在那里找错。怨言就是埋怨找错。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发怨言？我们都在同样的情形里，我们不是在这方舟里，但是我们都是在这船里面，都是同样的事情，在这里发怨言，在这里找错，找别人的错。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别人的错，而且都不是我们的错，总是别人的错，是受训者，是长老，是那个姊妹，是跟我同事的人，这个弟兄做那个事，那个姊妹做这个事，我们都是在那里找错，埋怨。我们是不是需要从这里得拯救啊？我们需要。你在公司里面，他们有一个可以去把你怨言告诉他们的部门。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长老们就好像所有的埋怨都临到那里去，都去找长老。所以为什么长老都很容易头发就白了？埋怨在那里争执，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在那里埋怨神。争论是什么？事实上，当你争论时，就表示你有疑问，总是在那里怀疑，是弟兄说了这个话，但是我不是那么确定，我不知道，然后就带进怀疑，有疑问。我们需要从这里得拯救。我们怎么能得着拯救呢？乃是借着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三一神，要做成我们的救恩。怎么能够做出来呢？下面一节说，因为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这里的运行就是神在你们行事，是神在里面给你们加力。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为着他的美意。 这表示他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与他合一，有同样的意识来拣选他所要拣选的，而且外面也与他合一，照着他所要我们所行的事，我们需要与这个里面运行的神合一，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发光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就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腓立比书就让我们看到挪亚的日子，我们要做成我们的救恩，怎么样把这个做出来？我们需要从我们所有的怨言和争论埋怨里面得着拯救，乃是借着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三一神。当我们享受他加力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发光之体显在这个世界中。什么是发光之体？发光之体本身没有光，乃是反照太阳的光，所以基督是真正的太阳，教会是月亮，所有的圣徒都是各种的星体。你们知道你们都是各种的星体吗？是行星。我们都是发光体，我们乃是要来反照基督的生命，是我们的光。我们应该是发光之体，显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弟兄姊妹们，你们想想看，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所做的就是在那里发怨言、起争论，在那里抱怨，在那里怀疑，这就是人类。但是在我们中间有些人不是这样，满了喜乐，满了光，他们看到一个不同，然后我们就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中。我永远忘不了我得救的时候，当我得救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个满了感恩的人。以前我非常不感恩，有人告诉我说今天这是好日子，我说可能比这个更好。在这之前我非常的消极反对，但是当我得救以后，我甚至爱公园里面的鸽子，没有人喜欢他的老板，但是我就开始喜欢我的上司了。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因为你进到方舟里，你受尽了，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在你里面运行，在这里拯救你。拯救你什么？从什么里面拯救？所有的怨言，所有的争论，所有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做成我们的救恩，天天做成自己的救恩。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就是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也就是借着活出基督向世人应用、陈明并贡献生命的话，这就是我们建造的工作。圣徒们，我们每天需要应用生命的话给世人，把生命的话陈明给别人，把生命的话贡献给人。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就是要应用陈明并贡献基督，做生命的话向迷失的世界。这是我们每天需要做的工作，我们需要把它活出来，然后我们需要把它说出来，天天说出来。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也需要向人说讲。我们的讲说必须要与我们的生活相配，我们的生活需要与我们的说话相配合。有个弟兄在他的办公室有一个牌子，他说无论何时都要传福音，需要的话就用讲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生活所活出来的就是福音，我们所说的应该是与我们的生活相配，我们的话应该与我们的生活相配。使徒行传约翰一书这里的经节，约翰说到我们在这里持守生命的话，我们听见了生命的话，我们也摸过的，我们所听见过的，所亲眼所看见过，所注视过，手也摸过的，我们传给你们，这个就有分量。然后使徒行传是我最喜欢的经节，天使释放彼得说去在圣殿里面把这生命的话传给百姓听，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这个注解是说到彼得的生活和工作使神的生命在他的处境中 既真实又现实，甚至天使都看见并将其指出。我们需要非常的享受主，甚至天使都会看说，我要你去讲这个生命的话。但愿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生活的经历，让我们都能与主一同的生活，一同工作，来建造方舟，来转移这个时代。